李富宁，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面对李富宁这样的人物，恐怕很多人对于英语的概念都得修正。1946年，出身西南联大的李富宁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深造时，乔叟和莎士比亚对于他来说都算是驾轻就熟的题目，难度不足。于是他选择了古英语研究作为博士方向，这是连欧美优等生都认为太过艰深，视为畏途的领域。莎士比亚不需说，历来被全世界奉为英语语言文学的标志。乔叟何许人也？写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他被尊为英国诗歌之父。什么叫英语好？这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国人心上，以致有这样的段子：某君说自己英语好，托福多少多少 ，GRE 多少多少。英语系的学生一听笑了：“哑巴英语 ，God， 你能用英语自如交流吗？”英语专家一听笑了：“跟谁交流 ？God， 你能背诵莎士比亚吗？”老先生一听笑了：“莎士比亚 ，God， 古英语呢？法语呢？德语呢？拉丁语呢？”抛开各种戏谑意味，李富宁确实当得起这般传奇式的老先生。他的学博才高久有定评，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古英语和古代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治学范围涉及语言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等学科，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古英语、英语史、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研究、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莫里埃专题及汉英翻译等课程。曾任外交部长的李兆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他还记得第一次上李先生欧洲文学史课的情景。铃声中，先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Comrades,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 very short story。”故事是关于古希腊诸神的。在李兆星听来，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刻意的抑扬顿挫，但在平实之中充盈着高雅。我和同学们都被深深的打动了。原来，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多年后，李兆星作为外交官多次见到英国女王。他发现，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皇家英语或钦定英语，竟也以这般简洁为美。很自然的，他不禁又忆起李先生的小故事。李富宁对于英语发音的要求应该是相当苛刻的。他留学耶鲁时，以英语好而名世的林语堂来耶鲁演讲。李富宁的评价居然是，他的英文虽然写得很地道，但英语语音语调却不很好。这是一种天赋，李富宁从小就已经显现出来。11岁时，他随家从西安迁到北京，转学到北京的小学上学。老师让他站起来朗读课文，他用陕西话，同学们纷纷举手，指出他的发音错误。他心里觉得委屈，再去学校时整整一周不开口说话，当他再次开口时竟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了。许多回忆李富宁的文章都怀念曾经有过的那个年代。中国英语学界人才济济，除了他还有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觉良、查良铮等大家，如今那一代英杰都逝去了。在耶鲁时，李富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觉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觉良教19世纪。这就是绝配，后人感叹。英语算不上好的我， 曾听过被李富宁夸奖为发音好的学生王世仁的英诗选读课，如今内容早已记不起来，唯独记得王教授用舒缓而纯正的英式英语朗读莎士比亚的《商濑体诗》。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以及他分析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诡谲意象，脑中云里雾里，耳边却心意盎然。想来王教授也该到离开讲台的岁数了。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们是否还有幸聆听纯正而怀旧的英语，不是为了运用，多数人也许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步，而只是为了在自己这一生中有这么一次能感受到除母语之外另一种语言所散发出的逼人的魅力。国人纷纷开始疯狂英语了，英语水平俨然已成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关键标准之一。然而老先生们也纷纷离去，还有谁在怀念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美吗？